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让我们每一天都有那这个生命气息，能够来服侍你因为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真的求主你特别纪念你忠心的仆人许长老还有秀黄师母他们在外的出入的平安，在他们的身心灵上面，真是能够被你来保守，求主你的灵真是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当他们释放你的话语的时候，真是让听的人能够生命得到改变。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要跟大家分享呢，今天早上呢就是题目是智慧的人生，那智慧的人生其实蛮抽象的每一个人的智慧是真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我们知道人生呢不如的事啊十常八九的。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困难、这个患难，是需要智慧的。那智慧的人生呢？人生就是人的生活，就是过日子啊。人其实都会问一个问题：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信主之后也问这个问题。我们信主可能是好几十年，我们还是问这个问题。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啊？那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个诗人大卫呢他就很特别，因为大卫他很有人生的经历，是不是？他的高山、他的低谷，他是做王，他都有这种这个人生这个阅历啊，不只是这个样子，他还有这么从神来的，他有这些属灵的经历。所以呢，他是充满了智慧。那我们就问说他，我们怎么知道啊？如果你看诗篇150篇里面，有76篇是大卫写的，就是说超过这50%，这个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读诗篇，因为诗篇里面给我们智慧。那我们想不想过日子？是有智慧的人生啊，这是我们要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那所以呢，诗篇27篇是其中他76篇的其中一篇。我今天早上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大卫的诗，显然对不对？上款就讲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去猜的。然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第一个是啊，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耶和华不是我的亮光呢，那我就在哪里啊？在黑暗里面啊，在黑暗里面会怎么样？我是会惧怕的。如果耶和华不是我的拯救，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丧命的。那我是会惧怕的。耶和华是生命的保障，我生命的保障。第三个是了啊，我还惧谁呢？如果耶和华不保守我的生命啊，我就死掉了。这个是极其的惧怕，这是人生的底线啊。我们可以说我们人怎么样，很多的苦难。但是呢，大卫啊，一开始第一节呢就讲到，他是讲到这个底线是极其的惧怕的。所以，你想想看，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下面他写的？他是在这么黑暗里面，他是性命危险的时候，是在极其害怕里面来写这个诗歌的。然后呢，他就继续讲到，因为第一节都讲到他整个这个诗的这个总结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这些敌人是何等的可怕。他第二节他就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班跌扑倒。那他讲到吃我肉啊，好像是这个吃人肉一样的，是不是？那其实就是说敌人呢是要我的命的时候，然后呢他能够讲说这个敌的仇敌呢能够叛跌扑倒，什么样子的人能够这个样子啊？那我们今天呢有没有感觉到别人吃我的肉啊？那显然没有，对不对？ 因为那么多好的肉可以吃，为什么要吃我们的肉？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人吃人是层出不穷的，弱肉强食是天公地义的。然后英文我们叫做 dog eat dog，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上班的话，啊，你争我斗，是讲到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我大卫的他的仇敌是什么？就是非利士人，对不对？好多巨人，是不是？都是很强大的非利士人，要打的他的这个犹大人，还有扫罗是他的敌人，是不是？啊，更惨的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所以大卫啊，一生人啊，他的敌人实在是很多，而且呢，每一个人都要他的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敌人是谁啊？有没有敌人？如果你上班的话，可不可能是你的老板、同事、部下、客户、供应商？如果是家庭的话，可不可能是你的配偶、父母、孩子们？还有亲戚朋友、弟兄姐妹？其实最大的敌人呢，是我们自己。为什么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看都是别人不对，是不是？我自己是对，所以呢，我就尽量怎么样，就去告诉别人你是不对的。哎，突然间有一天啊，圣灵的感动，然后呢，神就让我们看见，其实不是别人不对啊，其实是我自己的不对啊。突然间就醒过来的时候，原来比如说我教养儿女，我都是看到那个儿女的不好。忽然间有一天，你看到就说，是我伤害他的，是我的至宝最爱的伤害了他。你有没有感觉啊？你能不能够饶恕你自己啊？你就不能饶恕你自己，所以揪在那里。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最大的敌人，要么就是自高，要么就是自低。然后呢，没有神，我们就这样活过日子啊。那同样的配偶也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跟配偶的关系。那还有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常常讲到啊，这个世界很不公平。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去求公平，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良知啊，就是要求公平。那求公平，你第二个反应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搞得公道一点。所以呢，我们就靠自己。还有呢，当我被认为是丧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保命？是不是？保命，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在这种恐惧的下面，我们就要靠自己来自救。其实靠自己自救，靠自己找公平，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人自然的反应。因为那个时候啊，整个这个恐惧的感觉就带着我们走，我们不由自己就这样去了。但是呢，大卫怎么第二节他没有恐惧，你看到没有？而且呢，他敢宣告，我的仇敌来的时候呢，就半跌扑倒。你就看到大卫啊，他自己的心境是非常的不得了。那在患难中能够信靠耶和华，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子啊？这感觉会怎么样子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感觉是不好的。你看第三节啊，他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你要想想看，这个是平行句，是不是？有外患，但是心里面怎么样？完全是不惧怕，而且是平静安稳。你说这个是不是个智慧？这个是不得了的智慧啊。那常常呢，我们也 寻求智慧，我们的在某一个时间我们做的决定是最好的，但是往往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自己问自己，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傻的决定啊？这个就没有智慧了。你看没有，这是我们在世就是这样子的。那其实神早就告诉了我们，我们要去信靠他。那信靠神呢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你在过日子的时候，不是你去求你该做的去做，然后呢把结果交给神。通常我们说信靠神是这个样子，把结果交给神。那我的经历是这样子，如果你只是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你还是信靠你自己，只是呢最后就是神，哎，不管怎么样了，你就其实呢，信靠神是在我们每一步困难的过程里面，一步一步的过程里面，我们去信靠神。那这样子的话，你操练信靠神的时候，结果呢就自然就会信靠神了。所以信靠神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箴言一章七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就不断去敬畏耶和华的心，然后呢你就能够在这种困境里面你能够过去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是有过的这个智慧的人生，外面有患难，里面是平静安稳。那我们有没有从他的身上可以学习，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你如何得着这个智慧的人生啊？我们每个人都想学嘛，是不是？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在这个诗篇里面。然后呢，第四节他就开始讲了，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有一件事，就好像是一件事情一样，对不对？但是呢，这是关乎生命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只有在惧怕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下面的事情。你当你这个人生面临最苦的时候，就只有一件事情，你就要去找的，就是我曾求耶和华，求过了，我仍要寻求。那寻求啊，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我们人是什么对我什么好嘛，是不是？我认为好的东西我就去寻求，其实这什么意思啊？我心中的认为重要的东西我就去寻求。所以这个是个价值观的观念，价值观的观念。所以呢，对寻求的时候呢，而且他就是说诚求，人要寻求，是那种情绪的激烈去寻求这个东西的。而且呢是一个嘛，以谦卑的心态去寻求神啊。那我就用一个属世的例子啊，就把这个寻求那个专注啊，把它讲一讲。那星期一呢是的丁敏跟我休息的时候，就是礼拜天那个干活嘛啊，那个常常有不同的服侍。礼拜一我们就放松。那放松呢，我们最喜欢做的就是去 Macy shopping 啊，很不属灵的啊。那我就很喜欢陪丁敏去 shopping， 去 Macy。那因为他就慢慢的是他谦卑下来，他承认自己的审美眼光没那么我那么好，所以呢，我就一起去。去 Macy 的时候啊，我的寻求啊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专注到我们去看，因为我知道我要看的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什么牌名牌，对不对？什么是牌子，我就专门去看那个 Michael Kors 啊，然后呢也去看那个 Ralph Lauren， 然后呢看完那个 Petite Section 也去看那个 Full Woman Size Section， 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只看这几个。看的时候呢，那么我很就是很专注的看啊， 丁敏的说，你怎么随便看，我是很专注的看，因为我看看不同的 style， 什么适合丁敏的，什么不适合，对不对？那个 cut 是比较暴露一点呢，对不对？那个不适合，比较年纪轻一点的不适合，比较那个中年的话可以适合一点。我的意思说，我那个时候的脑筋啊转的真是这个加班的在那里啊，这个叫做寻求，这个叫做寻求。那成求，现在人要寻求什么意思呢？因为买回来，丁米穿起来他自己很满意，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他开心，我就开心，是不是？那几个礼拜后，对不对？我还要不要去梅西啊？我还去啊，是不是？因为我人要寻求，因为这个呢，有一个好的经历嘛，是不是？这个就是怎么样？这是个经历，但是这里的经历是什么？他说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是不是？殿嘛，是不是？在旧约里面。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看到住在那里一生一世，就好像那我们讲到殿中的话，今天新约嘛啊，就在教会，是不是？啊，一生一世的话，一个礼拜来一次，一个礼拜来两次，那其实在我们的应用上面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耶和华的殿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一生一世不只是一直下去，更是在随时随刻，就是当下。所以呢，你上班也好，对不对？你做菜也好，你都心中怎么样？有神，然后呢，就在耶和华的殿中了。就说心中随时我们都想到神的时候，那我们想到神的什么？然后下面就是讲到说，瞻仰他的荣美。瞻仰这两个字啊，其实就是欣赏。你欣赏一个东西，然后你去享受，然后你给你充分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因为你在耶和华的殿中的话，你就经历到神与我同在的属灵经历了。这种属灵的经历，让我呢越来越瞻仰，越来越怎么样来欣赏、来享受这个属灵的经历。然后呢，不只是这个样子，他怎么样在他的殿里还求问神，求问神。为什么要求问神呢？因为是在困难里面，在患难里面嘛，是不是？然后你又这个感觉了，你求问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求问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情绪、恐惧、人的智慧来去做出一些事情来。但是如果我们怎么样愿意怎么样神与我同在的这个经历里面，我就去询问他。我就有能够从怎么上头来给我的一些智慧，的智慧是在怎么彰显呢？就在他的话语上面，在他的行动上面会告诉我们的。那如果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但是先决的条件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不是外表的形式，乃是你心里面确实是神同在的感觉。你看，如果大卫啊深深渴望神的同在啊，这种属灵的经历，他有没有更充分愿意去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然后呢，外面的这个患难呢，怎么样就会好过一点嘛？那好过一个程度啊，当我们属灵的那个经历的话，就是外面的这个患难呢，就微不足道了。这就是。大卫就是说，外面虽然就是完完全全有苦难，里面我是平静安稳。平静安稳的就是说，心里面啊，就是心如止水，是没有什么波动的。我相信我们特别在这硅谷啊、矽谷啊，就是没有很难去感受到啊平静安稳。所以呢，那些上班族啊，就对我这些的退休族就说：“ 你退休嘛，你当然没有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我承认啊，但是呢，去感受到这种平静安稳。那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神同在的光景下面，有没有恐惧？没有恐惧了，恐惧就消失了。然后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第五节的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啊，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暗暗的保守，怎么保守我呢？在他亭子里，亭子呢就是怎么样？就在他的那个帐幕里面，把我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隐秘处呢，就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你想想看，你外面有患难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最安全的地方。那不只是这样子，就将我怎么样高举在磐石上，这什么意思啊？神在他的心中，我们看为非常重要的，重要到一个程度了。用今天的话语，我们是他的宝贝啊。我们是他的宝贝，他把我们放在最最隐秘处来保护我们。你想想看，这样子是不是很舒服啊？然后我们就讲到，他必暗暗的保守我，暗暗的保守我。怎么样暗暗的保守？因为我们过日子不一定怎么样感受到神保守我们，我们只看到从我们肉眼的光景里面过日子嘛，对不对？但是当大卫啊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瞻仰他的荣美，荣美是什么？就是瞻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在来到这殿中与神同在，然后呢，大卫的心里面就想过去他怎么样神同在的经历，神暗暗的保守他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怎么样还是过日子，没有想到不在以后的殿中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也感受不到的。然后呢，大卫暗暗的是怎么感想，他就思想了，他说：哎，我记得我做年轻的时候，做这个小牧羊人的时候啊，我这牧羊，那狮子来了把羊吃去吃掉了，熊来了把羊吃掉了。他说：不行啊，我是牧羊人，我有责任啊。他就怎么样去找那个狮子，把那个羊从狮子的口中把它拿出来，然后在熊的这个手中呢把它那个羊拿出来。是讲到这个东西啊，他就想到这些东西。所以呢，现在的话他就想到，因为面对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巨人啊，然后他就跟大卫这扫罗说，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这爪，也必救我脱离怎么样这个非利士人的手。然后呢，扫罗就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然后下面几个字啊，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就想到这个东西了啊。那他不只想到这个，他还想到什么？他还想到，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哥利亚巨人是不是？然后呢，扫罗就说：“哎，你要穿上很多的那个甲盔啊，那个武装啊，你去跟他打。”但是那个大卫呢，觉得哇，这是太不舒服了，把全部扔掉。然后怎么样？就找几块石子，把那个狼对不对？然后呢，就用那个打这个石头，就把这个哥利亚就把他打败了，你看没有？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他就讲了，他说大卫就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借着刀枪和铜杖；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来攻击你的。”那大卫有没有真实属灵的经历？他有属灵的经历，因为他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他就回想，他来瞻仰耶和华的荣美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恩惠，他就看见了，他就知道 暗暗，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那我就为了时间的关系，很多很多啊，大卫他自己的经历，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但是当我们不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耶和华的奇妙的作为的。那我们呢？我们看不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我们有没有看见他暗暗中来保守我们？那我就讲到我自己一个经历啊，是最近的经历。大家都知道，那个我们有个短宣队去美中，对不对？基督工人中心。那当我一晓得我要这个要讲六堂道的时候，我心都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讲道不是问题，因为我过去所有的讲道都是对信主的人讲，而且都是做这个门徒训练的。但是呢，这一次我知道，对不对？有150个人，有60个人的那对眼睛都是不认识神的。那你想想看，我只会跟信主的人讲，我不会还没有操练到跟不信主的人讲，我真是劳苦重担。还不止呢，我们就去那个美中之前的那个晚上，还要去 Lawrence 那一个教会，还要去讲一篇道，也是怎么样？是周五团契的那些学校的很多就不信主或者刚信主的年轻人，我就纠结7篇道我怎么讲。我就刚才就跟大家说的，我就开始怎么样，信靠耶和华，然后再准备第一篇道。第一篇道第一天，空白的，不知道怎么讲，慌啊。然后呢，过了几天，又信靠耶和华，几天慢慢下来的话，总算第一篇道准备好。那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啊，我讲的是强调是那个过程。当我那个准备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开始学习来依靠耶和华，不是那个结果怎么样。然后呢，又开始第二篇道，又要操练来投靠耶和华，信靠他。哎，好像几天下来又一篇道就完成了，又给我怎么样一个鼓励，是不是？所以呢，长话短说，7篇道下来的时候，我就越来怎么样操练我信靠耶和华神。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去美中之前，刚刚对不对？那个准备7篇道的时候，我整个人呢就完完全全是投靠耶和华神的人，所以跟那个到美中去讲道的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怎么样被神的灵来塑造我，是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现在回头看啊，我就看到神在暗暗里面来保守我的心，你看没有？暗暗在里面保守我的心。我如果我不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我可能是看不见的，我只看到啊，我就是很辛苦啊，把的第一篇道，哎，第二篇道好一点啊，第三篇道的什么，就按照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去准备这个道的时候，道还是准备出来了，但是我有没有就是，真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还要寻求他，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患难啊，对不对？当然每个人的患难是不一样的。我的患难的话，如果他们敢请我去，我也敢上台，但是呢，结果呢，把他们的招牌怎么砸掉了，又不容神，又不义人，后果是很大的。这是我的惧怕的原因。所以当我惧怕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就是说，哦，神必暗暗的保守我。意思是说，这个的话我是有经历的。那当我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啊，我的感觉会怎么样？我们的感觉，当你有经历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么样？第6节，他就讲到啊，现在我得以 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过去是怎么样？是非常惧怕的。现在得以的意思是说，不是我靠我自己的能力，但是呢，真是感受到这个属灵的经历，我就可以昂首了。那我讲到我这个昂首的怎么样？是高过四面的仇敌。然后呢，我要在他的帐幕里面的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你就看到啊，我得以，我要，我要，这是你用情感的主动的，从很低谷、很惧怕的，能够昂首。那我自己的昂首的经历，就在美中的这个经历。那个礼拜一下午就回到那个 Kansas 那个机场里面，然后呢就吃晚饭的时间，因为我们的飞机是晚上7点钟。那丁敏跟我的话，哇，好不容易对不对？完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的情绪是很激昂的，就是很 high 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去找一家吃牛扒的餐馆，就在餐馆里面啊，我们就吃了一大顿牛扒，对不对？营不营养、卫不卫生是另外一回事啊，哈，哇，吃的真是过瘾啊。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吃的心情啊，是一个高昂的心情，心里面呢，就是数算过去几天的日子的时候，真是从心里面，真是愿意向耶和华来献祭，然后呢，心里面，真是可以唱诗，来歌颂耶和华神。然后呢，到过去的这个营会完了之后，礼拜五晚上，你就看到所有的去到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也同样的，是不是？然后他们唱诗，心里面，然后呢歌颂耶和华神。这个是属灵的经历。那这个是这个感觉呢，是一个升华的一个高峰啊，你可以去感恩的。那我看到了一个情景是什么？你记得上个礼拜天受洗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是复活节，我们呢这个很多弟兄姐妹站在台上来献诗，来歌颂耶和华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脸啊？那从一方面呢，我看弟兄姐妹的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那我是知道的。他们有些那个难念的话，真是很难念的啊的经。但是在当时啊，当下他们的脸啊，我就看到，我说他们是真是称颂耶和华的，他们真是在那边献祭给耶和华神，是不得了的。所以只要我们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能够有这个经历的时候，所以呢，你怎么得着智慧的人生啊？然后呢，前面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告诉我们，真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呢，都需要踏出去的，你就可以经历了。那继续下来是不是怎么样一帆风顺呢、啊？所有人生的祸患都没有？不是的，因为你看第七节要讲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来应允我。他的患难有没有离开啊？没有离开啊。他有属灵的经历，但是他继续的来寻求。那可能怎么样，那个事情过去了，但是不同的事情又来，那结果呢，患难还在，是不是？所以呢，第八节他又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脸，你说的就是神说了，因为大卫跟他对话嘛啊，然后神说你当寻求我的面，那时就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心呢，大卫的心就向神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蛮有意思的啊，这两个人的对话，好像就是那个心通那个感受的。从今天俗语来讲的话，这个如果是人的话，两个人呢、啊、的心思意念呢、啊、是走在一块的。那如果心思意念走一块的话，你没有看到 大卫跟神的关系那种密切，神与他同在，在大卫的心中。但是呢，外面的患难仍然在，这个是个很奇妙的经历。特别是第八节讲到的，是心灵相通的那种关系的密切。所以呢，大卫的怎么样听得懂神的声音，虽然在患难里面，大卫仍然怎么样有神与他同在的属灵经历。然后呢，第九节他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这个仆人，因为他继续向求嘛，是不是？然后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向来是，就一直都是，看到没有？你表面看起来好像神是漠不关心的，当然大卫有他怎么样情感软弱的时候，是他是人嘛，但是呢，他就想到你一直都是来帮助我，你一直都是救我的。然后呢，他就讲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比，第十节啊，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他是讲到这个他跟父母的关系，就好像他跟耶和华的关系一样，所以是个对比啊。对比是什么呢？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父亲，这个关系何等的密切啊！然后呢，他说，地上的父亲呢，都可能离弃我，因为这是个诗人的诗歌嘛啊，所以呢是这样讲的。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父亲跟他的关系，比我的地上的父亲还要好啊。为什么？他有一个信心，他说耶和华必收留我，收留的相反就是离弃。他的对这个信心呢是不得了的。然后呢，其实收留这两个字啊，就是讲到这个是父亲把孩子高举起来，就是这个父亲呢是供应这个孩子的，这父亲所有一切的需要，这个父亲是会供应的。所以呢，大卫看到这个耶和华神呢是完完全全供应他的神，然后呢，神是有什么样必有这个恩慈来对大卫的。你就看到大卫对这个耶和华神的心是这样想，所以呢，他是大卫是相信神的怜悯大过他自己的恐惧。那你要想想看啊，当大卫相信神的怜悯大过你我的恐惧的时候，大卫是不是愿意降服于神啊？当你我不看我们的恐惧，看到耶和华的怜悯慈爱大过我的恐惧的时候，我就愿意降服我自己的主权给神。那讲到我自己的例子，降服于神啊，因为当我一开始接到这个美中的高牧师啊，他们的辛迪他们说，哎，你来两个主讲的讲员之一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跟我们大部分人的很正常的反应，不 ，no way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当一些对不对，这个许长老或者是执事们呢找你做一些事情，说不，对不对？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我里面有个冲动啊，我说我怎么我不是干这行的，我不是这个福音布道的讲员呢、啊，我那么木讷，我又不会讲故事，对不对？我又那么理性，又不是感性，我自我形象是很不好的啊。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告诉大家，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真是有个冲动，就跟心里说不，你去找别人赶快，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两个多月。但是呢，我 心里面就想，这是我的恐惧，是真实的。那我就开始想到神过去暗暗的来保守我，我就想到他在我身上的荣美，我就想到他在我身上的心意。那我就问我自己，我的恐惧大呢，还是耶和华的慈爱，他的怜悯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啊，是在我们感情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后我就降服于神，降服在神的旨意下面。然后呢，神就，我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降服于神是很不容易的，我同意。当我们在恐惧的时候，通常恐惧是胜过我们对神的这个旨意的。所以呢，你怎么样子得着智慧的人生呢？啊，第二点呢是讲到我们是需要降服于神的这个心智里面，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然后呢，大卫呢继续讲，但十一节呢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你的道指教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观念？我们呢的观念是说，你告诉我的道，但是呢，我要不要去走啊？我自己来做决定。那我们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看到大卫啊，他怎么有这么谦卑的心呢？他是个君王啊，你知道吗？但是他有个谦卑受教的心，这是他的特质，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因为我的仇敌，就讲到原因呢，的缘故指引我走平坦的路。平坦的路不是外界环境平坦的路，乃是他看到敌人来攻击他，他要靠着耶和华神走一个安全安稳平安的道路，他就求神来指教他怎么走。所以大卫的不是看外界的环境，环境要平坦，乃是对神的信靠顺服，这种逆境就好像不怎么样了。你看他们这个大卫的思想。那十二节的话，求你，对不对？又来了，对不对？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恕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起来攻击我，求你不要是什么意思啊？求你让我胜过我的敌人。这个很大的这个不是被动的，求你让我来胜过我的敌人。那在当时的话，其实在大卫后来的那一段的话，其实很多很多的敌人继续来追杀他的。记不得那个他的儿子亚沙龙就要追杀他，他又逃，记不得他那个患难呢没有离开的。那还有呢，在那个撒母耳记的那二十一章的那非利士人都是巨人了，你知道吧？伟人巨人好几个，在二十一章的就讲到那个巨人的话，就拿那个铜枪啊，中了300那个沙克勒，对不对？还有一个巨人的话，他这个人的那个枪杆呢，粗到像那个直步的那个鸡肘一样的。那还有呢，有个巨人的话，对不对？他的身上高大大的呢，指头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就是个伟人。所以从非利士那些伟人来讲，他那个时候从外界来讲啊，怕得要死，但是呢，他求你，求你，不断的求。他来了13节，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活人之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上的生命，你我地上的生命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这个恩惠他怎么得见？他就跟神这个关系嘛，对，跟他沟通，感受到神的保护，那也有神的指引让他怎么走。 也要怎么样，让他在敌人的面前得胜。所以呢，得见耶和华的恩典是在交通、保护、引导跟得胜上面，他就有怎么样，就看见了，看见这个东西了。所以呢，他来到十四节，这个真是的大卫真是厉害啊！我是佩服的不得了。然后他十四节他是说什么？他要等候耶和华，但是跟所有百姓讲的东西啊，他自己还没有自身难保，对不对？还在患难里面，马上他就转过来，他就是说要等候耶和华。那怎么等候呢？当刚的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在这里等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相信耶和华，就是降服于神。那相反的，不等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被我们的恐惧带着我们的走。那恐惧带着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靠着我们自己，不去依靠耶和华神。这个叫做不等候。你要看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个将军，他是在战场上，对不对？是很有经历的。然后呢，怎么样？他是个领袖，他也是一个属灵的榜样。我要强调了，他是个属灵的榜样。他就在患难里面的时候，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来勉励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传承，你有这个经历，你愿意把你的经历来传递下去。你想想看，他是不是一个君王，更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怎么可能这样子呢？他就说你们要怎么样，壮胆，坚固你们的心。然后他再次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神。这个是反映出回到第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大卫的讲到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是大卫的经历。那你我有没有从其中学到一些经历？就是怎么样子得着智慧的人生，就是信仰的传承。所以总结的话，就是得着智慧的人生是从大卫的身上学来呢，就是要有怎么样属灵的经历，要降服于神，要你收到了，你要怎么样传出去，就好像一个水池是个活水一样，你不断的学习，你不断的传承你的下面，这样子的话，就得着从神来的智慧来过日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这个信息，常常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被地上的恶者，就是那个撒旦，他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常常掉在我们自己的软弱里面。真是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是那个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壮胆，能够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我们家庭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靠着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唯一就是我们来等候我们的耶和华神。求主你真是恩待我们南谷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叫他们能够真是愿意来等候你，来信靠你。还是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